纸月儿的外婆用手拉着纸月儿出现在桑桑家的院子里时，是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那时桑桑正在喂他的那群纯一色的白鸽。白鸽受了陌生人的惊扰，哗一声飞了起来。这时桑桑一眼看到了纸月儿，他被白鸽的突然起飞与那么强烈的翅膀颤动的响声惊得紧紧搂住外婆的胳膊，靠在外婆的身上，微微缩着脖子，还半眯着眼睛，生怕鸽子的翅膀会打着他似的。白鸽在天上盘旋着，当时正有着秋天最好的阳光。鸽群从天空飞过时，天空中闪着迷人的白光。这些小家伙居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又优美的展翅滑翔，或做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穿梭。桑桑看到了外婆身旁一张微微扬着的脸，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白鸽们终于像倒转的旋风朝向盘旋，然后又纷纷落进院子里，发出一片咕咕声。纸月儿慢慢的从受了惊吓的状态里出来，渐渐松开外婆的胳膊，好奇而又欢喜的看着这一地血团样的白鸽。啊，这里是桑校长的家吗？纸月儿的外婆问。桑桑点点头。你是桑桑？纸月儿的外婆拉着纸月儿往前走了一步。桑桑点点头，但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纸月儿的外婆。你是怎么知道我叫桑桑的？谁不知道桑校长家有个长得很俊的男孩叫桑桑。桑桑突然不安起来，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没有穿鞋，两只光脚丫脏兮兮的，裤子被胯骨勉强的挂住，一只裤管耷拉在脚面，而另一只裤管却被卷到了膝盖以上，褂子因与人打架缺了纽扣，而两只小口袋有一只也被人撕的只有一丁点连着。你爸爸在家吗？纸月儿的外婆问。
在。
桑桑趁机跑进屋里。
爸，有人找。
桑乔走了出来，他认识纸月儿的外婆，便招呼纸月儿的外婆与纸月儿进屋。纸月儿还是拉着外婆的手，一边望着鸽子，一边轻手轻脚地走着，生怕再惊动了他们。而鸽子并不怕纸月儿，其中一只竟然跑到了纸月儿的脚下来啄一粒玉米，纸月儿就赶紧停住不走，直到外婆用力拉了他一下，才侧着身子走过去。桑桑没有进屋，但桑桑很注意地听着屋子里的对话。这丫头叫纸月儿啊，这名字好听。我是想把纸月儿转到您的学校来上学。那为什么？停顿了一阵儿，纸月儿的外婆说，也不为什么，就是纸月儿这孩子不想再在板仓小学念书了。这恐怕不行啊，上头有规定，小孩就地上学，纸月儿就该在板仓小学上学的。再说孩子来这上学也很不方便，从板仓走到油麻地儿要走三里路啊。他能走，屋里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哎呀，您给我出了个难题呀、啊、您就让他来吧，孩子不想在那儿念书了。纸月儿，这么远的路你走得动吗？父亲问纸月儿。 停了停，纸月回答，
我走得动。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那好吧，我们再商量商量啊。
哎，我和纸月谢谢您了。
桑桑紧接着听着父亲吃惊的声音，
哎，大妈，您可别这样，别这样，快。
桑桑走到门口往屋里看了一眼，只见外婆拉着纸月正要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被父亲一把扶住了。随即桑桑听到了外婆与纸月的轻轻的抽泣声，桑桑蹲在地上呆呆的看着他的鸽子。父亲说，再过两天就开学了，你就让孩子来吧。纸月和外婆走出屋子来到院子里，正要往外走时，桑桑的母亲挎着竹篮从菜园里回来了。桑桑的母亲一见了纸月就喜欢上了，哎呀，瞧这丫头多体面。几个大人又说起了纸月转学的事儿。母亲说，遇到刮风下雨的天啊，纸月就在我家吃饭，就在我家住啊。母亲望着纸月，目光里满是怜爱。当母亲忽然注意到桑桑时，说，桑桑啊桑桑，你看看人家纸月浑身上下干干净净的，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手，哼，剁下来狗都不闻。桑桑和纸月都把手藏到了身后，桑桑藏住的是一双满是污垢的黑乎乎的手，纸月藏住的却是一双白净的细嫩如笋的手。纸月和他的外婆走了以后，桑桑的父亲与母亲就一直在说纸月家的事儿。桑桑就在一旁听着，将父亲与母亲支离破碎的话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纸月的母亲是这一代长得最水灵的女子，后来她怀孕了，肚皮一天一天的隆起来，但谁也不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也不说，只是一声不吭的让孩子在她的肚子里一天一天的大起来。纸月的外婆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责备纸月的母亲，只是做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纸月的母亲在怀着纸月的时候依然是那么好看，只是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眼窝一天比一天深陷下去。她不常出门，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屋子里给将要出生的纸月做衣服做鞋。她在那些衣服与裤子上绣上了她最喜欢的花，一针一线的都很认真。秋天，当田野间的野菊花开出一片黄的与淡紫的小花朵时，纸月儿出世了。一个月以后，纸月儿的母亲在一天的黄昏离开了家门。两天以后，人们在四周长满长蒲的水塘里找到了他。从此，纸月的外婆既作为纸月的外婆，又作为纸月的母亲，一日一日默默地抚养着小小的纸月。关于纸月为什么要从板仓小学转到油麻地小学来读书，桑桑的父亲推测是板仓小学那边肯定有坏孩子欺负纸月。桑桑的母亲听了，倚在门框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桑桑向母亲提出他要有一件新褂子，理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他应该有一件新褂子。母亲说，哎呀，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你也知道要新衣服了。于是就很快的从镇上扯回布来， 领着桑桑去一个做缝纫活的人家量了身长，并让人家尽快将活做出来。开学的头一天下午，桑桑跑到了水码头，将衣服脱了扔在草地上，然后撩着河水洗着身子。秋后的河水已经很凉了，桑桑一激灵一激灵的在水码头上不停地跳，又颤颤抖抖的把那些香谣大声的叫唤出来。
姐姐十五我十六，妈生姐姐我煮粥，爸爸睡在摇篮里，没有奶吃向我哭，记得外公娶外婆，我在轿前放爆竹。
有人听了直发笑，并将桑桑的母亲从屋里唤出来。
哎，快来看你们家桑桑在干什么呢。
桑桑的母亲走到河边上，不知是因为桑桑的样子很好笑，还是因为桑桑大声嚷嚷的香谣很好笑，就绷不住脸笑了。
小猴子，冻死你。
桑桑转身对着母亲用肥皂将自己擦得浑身是沫，依然不住声的大声叫着。桑桑的母亲过来要拉桑桑，桑桑就趁机往后一仰跌进河里。桑桑觉得自己总算洗得很干净了，才爬上岸。现在桑桑的母亲见到的桑桑是一个浑身被清冽的河水洗得通红，没有一星污垢的桑桑。桑桑穿好衣服说，
我要去取我的白褂子，
说着就走了。桑桑的衣服还没做好，桑桑就坐在人家门槛上，人家只好先把手里的活停下来做他的白褂子。桑桑直到把白褂子等到手里才回家，那个时候天都黑了，村里人家都已亮灯了。回到家，桑桑的脑袋被正在吃饭的母亲用筷子敲了一下。这个孩子像没穿过新衣服似的，等不及呀。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第二天，桑桑上学路过办公室门口时，首先是正在往池塘边倒药渣的温幼菊老师发现了桑桑。他惊讶地说，
哎呦，桑桑，你要干嘛呀？
那时各班的老师都正准备往自己的教室走，见了整日泥猴一样甚至常不洗脸的桑桑，今日居然打扮成这样，都围过来看。桑桑自个儿也觉得他的小白褂实在是太白了，赶紧往自己的教室走了。桑桑一进教室，又遭到同学们一阵哄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小白褂，
随即全体响应
小白褂小白褂。
眼见着桑桑要恼了，他们才停止叫唤。上课前一刻钟，正当教室里乱得听不清人语时，蒋一伦领着纸卷儿出现在门口，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在打量纸卷儿。纸卷儿上身穿着袖口大大的紫红色褂子，下身穿着裤管微微短了一点的蓝布裤子，背着一只墨绿色的绣着一朵大红莲的书包，正怯生生的看着大家。
同学们，他叫纸月儿，是你们的新同学。
蒋一伦说。
纸月儿，他叫纸月儿。
孩子们互相咀嚼着这一名字。从此，纸月儿就成了桑桑的同学。纸月儿坐下以后，看了一眼桑桑，那时桑桑 正趴在窗台上看他的歌群。纸印儿到油麻地小学读书，引起了一些孩子的疑惑，他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上学呢？但是过了几天，大家也就不再去疑惑了，仿佛纸印儿本来就是他们的一个同学。而纸印儿呢，畏畏缩缩的生疏了几天之后，也与大家慢慢熟起来。他先是与女生们说了话，后又与男生们说了话，一切都正常起来。唯一有点奇怪的是，他还没与他第一次见到的桑桑说过话。而桑桑呢，也从没有要主动与他说话的意思。不过这也没有什么，总之纸月觉得在油麻地小学读书挺愉快的，那张显得有点苍白的脸上总是微微的泛着红润。不久大家还知道了这一点，纸月儿原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孩子，她的毛笔字大概要算是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中间写的最好的一个了。蒋一伦老师恨不得给纸月儿的大字簿上每个字儿都画上红色的圆圈。桑乔的毛笔字是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中间写的最好的一个。他翻看了蒋一伦拿过来的纸月儿的大字簿，说：“这孩子的字写得很秀丽，不骄不躁，是有来头的。”就让蒋一伦将纸月儿叫来，问他：“纸月儿啊，你的字是谁教的？”纸月儿说：“
没有人教。”
纸月儿走后，桑乔就大惑不解，对蒋一伦说：“这不大可能啊。”那天桑乔站在正在写大字的纸月儿身后，一直看他将一张纸写完，然后从心底里认定这孩子的坐相、握笔与运笔绝对是有规矩并且很讲究的，不可能是天生的。后来桑乔又从蒋一伦那里得知，这个小纸月儿还会背许多古诗词。现在语文课上选的那些古诗词他是早就会了的，并且还会朗诵。蒋一伦还将纸月儿写的作文拿给桑乔看了，桑乔直觉的那作文虽然还是一番童趣，但在字面底下却有一帮孩子根本不可能有的灵气与书卷气。所有这一切都让桑乔十分纳闷。他询问过苍坂小学的老师，苍坂小学的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桑乔心里倒是暗暗高兴，油麻地小学收了这么一个不错的女孩子。纸月儿却没有一点点傲气，他居然丝毫也不觉得他比其他孩子有什么高处的地方，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他让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居然觉得他大概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文弱恬静清纯而柔和的女孩。桑桑觉得很难说纸月儿就没有对他说过话，只不过是他没有用嘴说，而是用眼睛说罢了。比如说桑桑在课桌上再架课桌又架课桌，最后还加上一张小凳，然后玩杂技一样颤颤抖抖地爬到最顶端，到高墙的洞中掏麻雀的时候，纸月见了就仰着脸，双手抱着拳放在下巴下，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紧张与担忧。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